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万古难求得大法，提高心性救家人。作者：大陆青年大法弟子青隐。修炼大法是万古难求的事，今天的很多大法修炼者都有类似的体会。我更是觉得一个生命要得法，其实非常不容易。而能够与大法修炼人结缘，成为家人的生命，何尝不是生生世世的苦等舍尽换来的呢？人苦伤离别，缘定归大法。我母亲被迫害离世后，父亲又组建了新的家庭。他的朋友圈中，家里有一方早逝的，孩子都不同意另一方再婚，多是担心外人来分家产。这些事我听的见的也多了，即使最终能组建家庭的，为了财产撕破脸打官司的比比皆是。当时我虽没有修炼大法，但因母亲修大法，我多年受到真善人的熏陶和教导。我考虑到父亲年纪尚未老，还有一段较长的人生路，如果他觉得对方能合得来，一起走完后面的人生路，那我也是赞成的。继母带着和前夫的孩子来到我家，那时我常年在外，偶尔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去，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人，我渐渐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了。有一年中秋，我带着月饼跑到母亲坟上放声痛哭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母亲坟前痛哭，我从没想到自己的人生竟也如此坎坷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不向人诉苦，我也知道没人能明白我母亲的冤屈和我内心的痛苦。可是我心底里似乎在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还透着一线光明，那道虽然微弱但十分清晰的光亮，让我常常在无明中有一个细微的念头，我要得到师父的救赎，我想要被师父救度，这个世上能救我于苦海的只有大法师父。随着我的这个念头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明确，师父真的给我安排了再次得法的机缘。我和我的先生相遇了，与其说是相遇，不如说是重逢。我们生前早有宿缘，这次的重逢我心里十分清楚，是师父看我动了真念，以这种方式让我得法，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。所以婚后不久，我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大法修炼历程。尽释前嫌，继母得救。随着修炼的推进，我意识到继母能来到我们这个家也是来得救的，父亲和他也许有着前世的姻缘，我应该真心的善待他们。所以修炼一年以后，我正式称继母为妈妈，人前人后都一样，而且每次回去都尽量的多做家务，过年给继母和父亲包一样的红包，过生日给他买礼物，父亲和继母的朋友同事见了无不称羡，都说不能相信我们这个家是这样一个后组建的家庭，如果不了解前情还以为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。这位后来给父亲和继母讲真相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有一次我和继母单独相处，我坐在她身边真诚地说，妈，这么些年您也挺不容易的，以前自己带着孩子也是辛苦，之前我年纪小不懂事， 很多地方礼数不周的，做得不好的，今天真心的向您道歉。以后我对您和我爸是一样的，您也放宽心吧。说完这些，继母眼里闪着泪光。后来给继母讲真相，他就比较愿意听，只是多年受到邪党的谎言毒害，对三退还不是很理解。我和先生互相配合，既不放弃也不急于求成，每次回去都给他们带点真相资料，有机会也讲共产邪党的真实历史。最后继母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被迫害和冤枉的，也同意了三退。那天我真的心里挺高兴，又十分感慨，觉得一个生命要得救真是不容易，师父为众生操尽了心。再后来我们又有机会和继母的孩子讲真相，最后他们也都同意三退，继母一家都得救了。对众生来说，可能都是一些机缘巧遇的事，可我们心里知道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和救度。本心至纯净，今时成为开。我父亲多年从事邪党党务工作，受毒害的程度可想而知。母亲修炼没多久，迫害就发生了，体制内的谎言宣传，加上父亲那时正是所谓事业往上的时期，上面又拿父亲前程做条件，给父亲造成很大的压力。母亲经常给父亲讲真相，后来掀起了三退大潮，也不断地在劝父亲，但最终没能劝说父亲退出邪党组织。比起我而言，这么多年我知道父亲也是有苦难言。那时我虽没有修炼，但一直明白真相，相信大法好，不信邪党的谎言，所以本质上得了福报，内心里没有承受到那种铺天盖地的邪恶压力。父亲就不同了，由于一直被谎言欺骗，他所承受的压力和恐惧比我多得多。母亲后来被绑架，被迫害离世，对父亲来说也是人生中的巨大变故。他对法轮功相关的一切都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抵触，或者说逃避。其实父亲本质是个不错的人，虽然在体制内，但母亲修炼以后常常良药苦口地与父亲讲谈做人的道理。父亲本身也是传统家庭教育出来的人，所以对社会上贪腐成风的积弊也是不认同的。可是一谈到修炼，父亲就表示没兴趣。母亲悟到可能是机缘未到吧。母亲走后，关于法轮功的话题简直成了我们家的禁区，几乎只要一提这个，空气都要凝固。我修炼以后几年来不断争取机会给父亲讲真相，父亲的态度也在逐渐改变，从开始的一听就急不愿意听，到慢慢的也能平静地听我讲了，再到慢慢地给他讲母亲被迫害离世的事实真相，讲邪党的腐败是根上的问题等等，他都能接受了。逐渐地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天门自焚是邪党一手炮制的，中间破绽百出，这事早在2001年就被国际社会曝光，气管被切开的刘思颖躺在重症监护室竟然还能口齿清晰地唱歌。几年来给父亲讲真相最大的感受是我逐渐生出慈悲心的过程。我从小和父母的关系极好，人中的情很深，修炼了以后知道这些都是要放下的。我开始还做得不够时，给父亲讲真相他就难以接受，随着我的层次不断提高，师父加持，每次给他讲时都在不断地破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自己也在过程中逐渐放下对父亲的情，这放下的部分可不是空掉了，那被慈悲之心填充起来的心境越来越理性平和，越来越宽广开阔，越来越理解父亲多年来的承受和苦楚，从更宏大的层面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对父亲好，讲真相也就逐渐有了智慧。最后我和父亲能够坦坦然然地讲大法的真相了，他还笑着和我交谈，也认同我讲的道理，甚至对邪党的腐败体制失望透顶。可是一提到三退，他还是摇摇头说， 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我知道是我对他的情在挡路，于是没有再强为的劝说。有一次我回家办事，时间紧迫，想到多年来已经不断地在给他讲真相，他也明白了不少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也许还没有找到打开他心结的钥匙，再讲也许还是同样的结果，也就没有打算说什么。等我事情办完，饭也吃完了，准备动身要走了，就这几分钟的功夫，父亲陪着我坐在沙发上，那一瞬间我好像什么都没想，心里特别静，但又好像思绪辗转了千万年，想劝父亲三退，又觉得没时间了，想要走，又觉得虽然他今生是我父亲，好像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讲，可是世事难料，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，我还等下次吗？这短短的几分钟好像凝固在那里过了很久一样。父亲在我这样的心境下也显得面相平和，心无所思。就在我拿起包准备要起身的瞬间，我忽然脱口而出，爸爸，还是帮您把党退了吧。父亲靠在沙发上沉思了半分钟，这半分钟我也没有任何想法，甚至内心深处可能觉得父亲还是不会退。父亲忽然转过脸来，表情严肃地说，行，帮我退了吧，我同意了。哎呀，那个场景我想起来就觉得神奇，真是我心中完全没有了执着于亲情的那层东西，父亲也就觉醒了。我感受到师尊的无尽法力展现出的神奇和奥妙，真的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出自《红银二》师徒恩。这几年我和父亲母亲曾经的朋友，现在还有机会联系的，能见上面的，我都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有的愿意退出中共协党团队，有的即使没有退，我也尽量给他们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有的是我平时没机会见的人，可是他们却以各种缘故找着要见我。每当有这种情况，我心里都知道是师父安排来听我讲真相的。有时候把握机会就做得比较好，可是也有很多时候由于自己人心的阻拦，错失了良机，有些留下了深深的遗憾。前不久我和父亲闲聊，谈到他身边的人，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，是凡像他这样半道成家的，家庭关系都不太好，双方父母子女互相之间矛盾都很多，只有我们家可以说在他的社交圈子里绝无仅有。父亲也十分感慨，我说，这除了是您和妈为人方面做得不错，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和先生是两个修炼人，大法修炼，一人修炼全家得福报，我们俩都修炼，你们又都三退了，知道大法好，所以你们都得到了大法的福泽，我们家才有现在这个样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师尊在法中明示，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，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去掉它，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见《精进要旨二》，走向圆满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说来惭愧，直到最近我才找到了自己隐蔽很深的根本执着。一，720以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根本执着。1997年年初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从岳父那里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一看就被深深吸引了，用了大约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， 当时就萌生了想走进大法修炼的愿望。可能是得法的机缘暂时还没到，直到六月份一个清晨，我突然睡不着，就起床到单位大院里转一转，听到有练功音乐，一问说是法轮功，心想可找到了，于是就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刚刚得法的欣喜和激动让我能够保持精进的状态，集体学法，集体练功，参加弘法法会交流，每样我都没有落下。那两年真是非常的可喜，感觉自己提高很快，感觉自己肯定会一修到底。因为当时走进大法时，我身体很好，事业家庭一切都顺风顺水，所以就暗暗地认为自己学大法心很纯，没有带着什么目的，是没有带着执着而学法的真修弟子。二，一手抓着神不放，一手抓着人不放。1999年720，邪党开始诽谤大法，诽谤师父，疯狂迫害大法弟子。经过冷静思考，我认识到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来救人的，于是一直想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但是怕心太重，一直也没迈出那一步。因为没能迈出那坚定的一步，又陷入深深的自责，心里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，那种痛苦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怕心并不是怕失去生命，也不是怕在常人中的利益或地位受到损失，而是怕在被迫害时身体承受不住而走向反面，从而出现背叛师父和大法的言行，那样就更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了。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心，没有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，没有重视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引来了另外形式的迫害。表现形式就是被亲人鼓动办理海外移民，国外部分办得还算顺利，更增强了我的信心，满怀期望换个环境继续修炼。可是办移民就得有护照，在办理护照的时候，麻烦和考验来了。派出所一查我的身份证，在邪党公安内部电脑上，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了，说什么也不给我办，不仅不给我办，还要我写保证放弃修炼。为了能够办护照，我通过玩文字游戏拼凑了一个假的保证，拿到派出所，奇怪的是谁也不接收，结果是摔了个大跟头。办理过程中花了很大一部分积蓄不说，关键是向邪恶妥协，犯下了作为修炼人来说绝对不能犯的大错。自责加悔恨让我一蹶不振，在常人的安逸心带动下，我渐渐地脱离了大法，过起了常人的生活。三，重新走回修炼。这一跌倒就是三年，后来身体出现病业现象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在明慧网上公开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又重新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又重新通读了师父的全部著作，向内找，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例如顾虑心，担心脱离大法的事被同修知道，面子上过不去，重新修炼又担心邪恶找我加重迫害的怕心等等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一点一点去除人心和执着，虽然是跌跌撞撞的，但是毕竟是走过来了。一路上按师父的要求，尽可能的利用工作的环境，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情，但是总感觉有什么东西遮挡一样，三件事往往不能同时做好，邪恶的干扰也是不断，特别是学法容易犯困，发正念往往不能集中精力，讲真相效果也不是很好，受邪党谎言毒害不严重的人能讲通，对受邪党谎言毒害大的民众，讲真相的效果就不明显，对此不正确的修炼状态一直很苦恼，也尝试向内找，也在师尊的点悟下找到并去掉了一些执着， 但总感觉没有从根本上归正。四，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。从今年一月，我开始背法，越背越认识到大法的博大精深，越背越体会到大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含义。现在已经背诵到第九讲了，通过背法，再加上通读师父720以后的讲法，我认识到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曾经脱离大法都是错的，都是没有摆正大法弟子与大法、与大法师父的关系，都是违背了曾经与师尊签下的誓约，没有尽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、助师救度众生的责任。再进一步向内找当初脱离大法的原因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当初走进大法修炼，是因为大法符合了我不愿与人争斗的性格，也就是符合了我做人的道理，修了大法不用与人争斗，照样可以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我潜意识里认识到，通过学大法，我已经知道了失与得的理，即便是脱离大法，我在常人中该得到的还会得到，有一种见好就收的狡猾心理。正是这种根本的执着一直被掩盖着，没有去掉，才引来了邪恶的反复迫害和干扰，阻挡着我学法，阻挡着我做好三件事，甚至是我写了严正声明，也没有意识到我当初脱离大法到底错在哪里，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因为这一根本执着阻碍着我全面的认识大法，比如常人工作中，我应该获得一些荣誉和奖励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的原因，我没有得到，我就会看得很淡，认为或许是不该我得，而且在心里还暗暗升起一些欢喜心和显示心来，看我大法修得多好，心性多高，得失随缘，荣辱不惊。而这些执着又反过来对我根本的执着形成一层保护，认为这是符合大法的认识，从而长期掩盖了根本的执着。因为这一根本执着，让我无法看清我想问题的基点，到底是站在大法上，还是站在为私为己上。比如，在职称评审中，其他参评的人都热衷于和评委打招呼、讲人情，而我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没有和常人一样随波逐流，没有打招呼，评审结果是我获得了晋升。本来这是大法的威德，是师父用无尽的付出平衡了弟子人间冤怨后的结果，而我却认为是我在证实大法，加固了修了大法不用与人争斗，照样可以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切这一根本执着，实际上站在了为私为己的基点上，固守着自己最初得法时人的观念不放。因为长期固守着这一根本执着，在讲真相时或多或少会流露出自己无形的优越感。你看你们这些可怜的众生，天天患得患失，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大法保护，根本不用我操什么心，该我得的照样会得到。无形的优越感往往在口气上就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，让人难以接受，可能已经错失了许多的有缘人。实际上，我把大法当作保护伞了，用大法保护着我该得的利益不受损失。想到这里，真是羞愧难当，只有在今后不多的时间里，在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中，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尽快提高上来，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，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全面认识大法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学法向内找，走出消极， 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日。前几天有同修说自己怎么都精神不起来，学法看不到法的内涵，也放不下想得到好处的想法，感觉到自己在人中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，在修炼上却这么消极。我也是刚从消极自责中走过来的，我想谈谈走出消极的一些想法。静心学法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学法却常常不够，修得不扎实，碰到一点干扰和磨难，就静不下心学法，就去逃避了，不愿意咬着牙，下决心真正改变自己，修掉那些脏东西。但修炼到最后，人中的一切都得放下，放下自己，自己怎么想，想怎么样，怎么样得好处等等，就是无条件找自己，付出吃苦。虽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其实我们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，师父都讲过了，我们只要能守住心性，甚至只从某一方面做到了，相信师父所说的话，就能破了这背后不好的执着心了。我们问问自己，能放下那个为了自己的私心吗？愿意按师父讲的话去实践吗？真的做不到吗？师父讲过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。那么我们要行吗？要忍吗？师父曾讲过一个故事，过去有一个修道的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喝酒，忽然看到一个人，此人正是自己要找的可以修道的人，他就想要度这个人，想收他为徒弟。他说着把那一掌大小的酒壶往地上一摆，打开盖儿，一下跳进酒壶里去了。他一看师父跳进去了，也学着师父的样子一跳，也进了酒壶。看热闹的人们都来趴在那个壶口往里一看，哎呦，一看里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呀，非常大。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师父讲的是法，用人眼看是一本书，可那就是师父的法轮大法，里面层层层层都是大法构成的层层世界和宇宙，威力无边，法力无边，无所不能的，怎么能改变不了我们呢？可是要想改变，这得要我们自愿，不自愿那就是再造，就不是我们自己了，也不是现实师父救度众生的方式了，而师父就是在救度我们，救度所有的生命。我们主动修炼到哪一步，心性提高到哪一步，修到多高，才能看到法轮大法里面多高的内涵。师父讲过，说有一个僧人打坐练功，元神到了极乐世界，看到了景象，转了一天，回到人间，已经6年过去了。他看没看到呢？看到了，可是他看到的不是真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层次不够，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，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，所以他不能看到真相。选自转法轮。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学法的呢？有对法的敬意吗？认识到大法书背后和另外空间的这个内涵了吗？如果因为自己在修炼上不提高而不能看到法的更高内涵，反过来再用人心去对待大法，从而不去实修，这不也是在我们弟子中常见的，也是很大的问题吗？从另一方面讲，我们真的还想这么浑浑噩噩地去过人生这几年？我们在人这里就是当了皇帝皇后又能怎么样？朝闻道夕可死，有什么东西让自己这么纠结放不下呢？没什么时间了，再不放下人心，再不跟着师父走，就真的走到头了。生命除了同化大法，已经没别的路走了。我们常提到人的意志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有没有意志？如果没有，就树立起来修炼圆满，随师还的这个意志。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，勇猛精进，一修到底。如果还是树立不起来要修炼的意志，就想想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，到底想要什么，到底选择了什么。同修们，我们一起下决心吧， 把那股坚持执着不放的劲儿用在勇猛精进上，认真的一字一句的去学法，什么思想念头都放下，学不下去不就是思想上不舒服吗？当成打坐腿疼难忍的时刻去忍住，坚持住，让自己达到大法的标准的去认真学法。放弃执着，同化大法。师父讲了失与得的道理，在我们的修炼中，有时候或许就是让自己实实在在的失去不想失去的，或许只是自己的心害怕失去，而不敢去实修，不敢去放弃。那么怎么样做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？就是相信师父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不纯净不符合法的思想物质都割舍掉，不去执着任何结果，不去想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。如果抱着侥幸心理，我只要提高心性，就能不失去自己想要的，保住不想失去的东西，或就能得到在大法中修炼的福分，或者我现在碰到的磨难就能过去，这就和有的学员出现病业状态却过不了关是一个性质的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也许提高心性的过程会剜心透骨的痛苦，结果也不是人的执着心想要的，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只要在大法中修炼，走到最后就能得救，跟着师父走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自己相信师父吗？有这个不求一切放下一切追随师父追随大法的选择吗？从法中理解，人这才能修炼，才有当大法弟子的机缘。天上的神想来得法，他得转生成人，在什么都不知道的迷的环境里，让他自己去做选择，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甚至看不到自己最后能得到什么，看这个善心还能不能反出来。有善心会去选择吃苦修炼付出，就能走上修炼的道路。那看着面前的是闪闪发光光彩夺目的宝物就去拿，那也不算，因为谁都会放下手中不够好的东西来得这个法宝。我们都是在迷中选择，看不到真相，看佛性是否能反出来。如果每件我们碰到的事情，我们都能以大法衡量来做选择，我们一定会圆满随师还的。我现在从新开始背书了，在读了同修的体会后，从新看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十一，也有了更多的认识，我已经感觉到后悔和遗憾了。得法二十多年，为什么不好好学法修炼呢？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，也感觉到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没有什么犹豫和摇摆的时间了，放下一切执着的、不想放的心，纯纯净净地跟师父走啊，不能再傻傻地原地转圈了，共同精进，回到我们自己该回到的地方。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，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，有不对的地方也请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网2018年8月22日发表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出大法弟子的风范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我曾患有六种疾病，其中胃病特别严重，曾经胃穿孔，大量流放污血，检验血色素只有三克，生命垂危。1996年修法轮大法后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，身体变得无病一身轻。修炼中也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也体现出了法轮大法弟子以真善人为准则修心，与人为善的风范。1999年上半年的一天，我在马路边靠右侧正常行走时，突然一辆货车从我身后开来，此时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辆车正对着我的后背开来，一下子把我撞向前方约有两三米的距离，而人身站立不倒，看见司机都没有刹车，反而加大油门逃走了，可车牌号我看得很清楚，心想你走了和尚走不了庙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 转念一个强烈的念头打入我脑中，这么大的冲击力，我怎么不倒呢？按常理，一辆奔驰来的汽车撞在后背上，要么人倒在车轮下，要么倒在车当中，那也是相当危险的。而我非但没有倒在车轮下，相反被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冲到一边站着，身上连一点伤也没有，同时神志清晰，没有丝毫惊骇的感觉，虽这时心里有些后怕。我明白了，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帮我还了一条命。当时我心里想，谢谢师父。又一次，我坐着一辆出租摩托车外出办事，行走在马路中央时，突然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把我撞得人仰马翻，我的左脚当时就不能动了，顷刻就变得又黑又肿，行动不便。当时司机要把我送到医院治疗，我说算了，你走吧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几天自会好的，往后你要注意安全，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司机吃惊不小，并连声地说，我遇到好人了，我遇到善人了，我遇到法轮大法了，法轮大法好。我跛着走了几步送司机，何时对司机说，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一路走好。过了几天，我的脚真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全好了。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，在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中，曾几次被中共非法关进了当地看守所，在邪恶高压政策和单位的威逼之下，妻子拿着笔和纸到看守所来要我签字离婚，并要我先签。我告诉妻子说，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最清楚，我是学法轮大法修真善忍的，我不会先签字的。妻子是政府大院内一部门的副局级干部，工作很出色，这次提出离婚就是组织上准备提他升正局级，一把手就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取消对他的提拔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，你好好的想想，离婚是白纸黑字，很简单，只要我签了字，好像是给你我各自都自由了，你也会晋升正局级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一双儿女他们同意吗？他们接受得了吗？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会轻易离婚的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而随意离婚了，这是对双方极大的不负责任，是吧？后来妻子再也没有提及离婚的事了。2000年元旦的一天，我去镇上农业银行取钱，当时乡镇的银行没有柜员机，也没有摄像头，更没有保安人员。当时正是中午，我直接到柜台上取钱，柜台内只有一个女营业员。我拿到钱后，在柜台上面数一数，发现整整多出9000元。当时的第一念是，我是练功人，我不能贪这不义之财，同时营业员也会因此要被指责赔钱的。其实当时我很缺钱用，况且没有摄像头，没有第三者在场，也没有保安员，可我很坦然地把钱往前一推，说，营业员，请你把这钱再点一次，是不是多了9000元？营业员点过后猛地站了起来，连声说，是多了9000元，大哥，你真是大好人，谢谢你。这时银行的主任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，听到了，对我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好人了，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，太感谢你这个大好人了。2014年夏天，我在深圳女儿家，嗓子一时说话很费力，吐字不清，并且很疼，非常难受，已经快半个月了，不能正常吃饭睡觉。后来家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，经医生一检查，诊断结果是肿瘤，必须立即住院做手术。我当时对那位医生说，我是不会住院的，更不可以轻易做手术。医生说，你如果不马上做手术，你就会变成哑巴了。我当时心里清楚，这是病业假象，这是旧势力钻了我执着心的空子。 我立即在内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排除它对我修炼的干扰。第二天我的嗓子好了，恢复正常了，我又闯过了一关。2014年的一天，我住在汉正街儿子家中。一天早晨，住在我家楼下九楼的一位商业老板娘手里抱着一个孩子，敲开了我家的门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你们家厨房下水道漏水，一直流到我家厨房，满地是水，请你们赶快修一下。我答应了老板娘的要求，并把她送出门后，我心想，如果要请水工修理，就要把厨房的地面砖全部废掉，又要重新买砖、买沙、买水泥，付人工费，约需万元。这还好说，最重要的是家里和公共走廊里弄得很脏、很麻烦的，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。于是我面对着漏水处，善意地对水管道说，管道呀，你们也是宇宙中的一粒子，应该顺应宇宙大法，真善人同化大法，你们也是一个生命，应该做一个善良慈悲众生的一个好的生命，那么你将来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，请你们不要给我们大家造成麻烦，尽快的修复归正好吗？第二天我叫儿子到九楼去问一下厨房是否还在漏水。儿子回来对我说，老板娘说昨天下午就不漏水了，你们家老头子怎么这么快就治好了水漏？我把先后的经过对儿子一说，儿子连连点头，嘴里不住地说，神了神了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